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6月3号啊，但是在中国大陆呢，由于时差的关系，今天已经是6月4号了。6月4号本来应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呢，在中国哈，被中共政府视为一个极其敏感的一天啊。那因为呢，在33年前，也就是1989年的6月4号啊，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大屠杀事件。那在这一天的凌晨呢，中共的坦克还有军车是开进了天安门广场，对几个月来在那边呼吁廉政和民主的一些学生和市民们呢，进行开枪扫射，进行了血腥的镇压。那么这段历史呢，在这个中共政府的刻意掩埋之下啊，基本上在中国啊，现在的中国是被尘封，甚至可以说是被一代人所遗忘的啊。那可能很多人想记起它，但是却不敢记起，或者说你记忆中的那种伤痛和恐惧啊，让人不愿意记起。那再往后下一代呢，比如说80、90后，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了啊。那么今天呢是个特殊的日子啊，那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我们有可以说是绝对的自由去了解真实的历史的情况。那么虽然在中国这段历史被尘封，被中共刻意篡改掩埋，相关的一些民主人士呢被打压迫害，但是啊，在海外我们知道这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当中呢，对于六四事件的纪念呢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哈。那今年是六四纪念的33周年啊，在全球呢一共有9个国家29个不同的城市都以不同的方式在纪念六四的这个运动，在纪念所有在六四屠杀中去世啊，被残酷的镇压而亡的这些亡灵们。那么在我们旧金山湾区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就以清洗旧金山的民主女神像，这也是代表当时六四青年们对中国寄托着自由民主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愿望的一个雕像在旧金山的重塑，以清洗它呢展开了一系列的纪念六四的活动。那么到今天呢，在旧金山的花园角中国城的花园角还会举办33周年的纪念六四大屠杀的烛光悼念活动。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我们加州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活动，就是在这个南加州的一个小城市叫做耶莫，它呢在那里有一个自由雕塑公园，他们也将举办一场特别的来纪念六四的一个活动哈。那在这个自由雕塑公园，我不知道有多少华人朋友知道哈，它其实如果很多朋友喜欢这种公路旅行啊，尤其是从咱们北加往南加去开的时候呢，在15号洲际高速公路旁往拉斯维加斯那边如果去玩的话，15号洲际高速公路旁边呢非常的显眼它就有一个大大的六四为标志的这样的一个自由雕塑公园。它其实呢是专门以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共产暴政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雕塑公园。那么在这个雕塑公园里有很多有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雕塑的作品比如说六四的纪念碑，那刚好是64米高的还有呢以这个8964当中坦克人为原型塑造的一个这个雕塑这个坦克人我们都知道也是震惊世界一个非常弱小的男生，然后站在高大的这个坦克前面就是那种决然吧，也是震撼了很多人包括近代的一些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这些纪念群雕等等等等。那么这个自由雕塑公园呢，大家听起来好像是以纪念历史事件为主体的但其实呢在根据这个统计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旅游的软件嘛，叫做TripAdvisor 根据这个 TripAdvisor 推荐的景点当中呢，自由雕塑公园是当地最受欢迎的第一名推荐的景点。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在很多人看来哈，在华人看来好像很有政治性啊，或者是很沉重的代表历史的这个一个景点，能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和关注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同时也关注一下在这个自由雕塑公园啊，接下来明天要举办的一场非常特别的来纪念六四33周年的一场活动啊。那么对于这一场活动呢，我们是采访了啊这个自由雕塑公园的主要的创办人，也是华人非常知名的一个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啊。那么这个雕塑公园当中很多的作品呢，都是陈维明先生这个所他的一个这个创作哈。同时，陈维明先生他在这个国际社会上也非常的知名，他的很多作品被存放在香港，然后包括在世界各地进行展出哈。他也被称为是民运雕塑家哈，其实很多雕塑家都是走就是商业化的路线呐，去收获名誉啊、金钱啊等等。但是陈维明先生呢，他一直以就是传达这种民主自由的理念作为他创作的一个源泉吧。多年来一直在坚守在这一块上哈，也是带给了我们很多震撼人心的作品。那么针对在他所主创的哈这个自由雕塑公园要举办的这场六四纪念活动，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呢？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哈，他首先就说，在今年哈，他们在这个雕塑公园中要竖起对于六四这场运动的一个纪念碑哈，有碑文，然后描述这场这个运动的这个过程哈，六四值得纪念的这些故事。同时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这个纪念碑上呢，有雕刻哈203位在六四的这个镇压当中失去生命的这些六四的亡魂的名字，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有名字甚至有经历的哈。所以在这个明天的纪念活动上呢，他们说会愿意花很长的时间哈，读出来每一个人他们到底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那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们想举办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方式哈？那在这个六四雕塑公，在这个自由雕塑公园树立这个纪念碑，六四纪念碑文，然后做这样的仪式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今年把这个六四的碑文那么放上去，把六四死难者的名单放上去，这个就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他们刚看到这六四只高耸在15号洲际公路边上的这个纪念碑，看到这个天安门六四大屠杀呢，它是一种感性的那种东西，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当他阅读这个碑文的时候，他就有非常非常具体的那种感受。有些人可能正好是比如他航天学院的他是什么美院的，他还是从北京大学的，这个几百个学生，那么还市民。像有一个非常，我在校队的时候看共识马克思主义什么共产主义专业的他们学的是共产主义专业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果就在这种理论和这个共产主义他们所学的这个专业上就死在他们的手里，这是非常荒诞的事情，也是令人非常那个心痛的事情。所以说种种这些东西吧，当你在阅读每一个名字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它是鲜活的，有生命有血肉的，是吧？有些可能就是你的姐妹，有些就是你的兄弟，是吧？所以说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心情是非常的沉重，所以说我们会一个一个人给他念出来他的作品，所以时间会花的比较长，但是我认为这是非常的重要。
对，这个就是说刚才陈维明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向我们讲述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纪念，把每一个死难者在六四当中的死难者的名字去读出来放在纪念碑文上面的一个意义哈。那么刚才他谈到一个数字是203个哈，那么这个数字呢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并不是全部的在 当年六四的这个天安门广场上哈失去生命的所有的死难者。那么这个陈维明先生也跟我们介绍了哈，当然他们这次做也有做一些核实校对，但是呢最初的数据是来自于丁教授哈，他在这个中国有进行的这个走访啊探访，然后去记录下来的哈。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上死难的人数呢，根据多方的一些这个估计估算的数据吧，有来自这个比如说美国情报部门的呀，也有这个相关，比如说英国方面的这个情报部门的统计啊，都是在几千人甚至到上万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哈。但是因为这段历史被中共掩埋很多的这个死难者的家属他们也不敢发声，所以很难统计到全部的每一个人的真实的姓名和他们的身份哈。所以今天在碑文上的只有203个人，但其实已经比前几年多了一些了哈。相信随着人们对这段历史不断的去探究，不断的去挖掘真相，更多的被揭示出来呢，我想更多的这个相关的死难者的身份呢也能得到证实哈。好，那么这是在这个自由雕塑公园他们所进行的一部分哈，就是说他们为了纪念六四33周年的一个活动。那么另外一部分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活动呢，他们就是其实在明天是他们要落成叫做中共病毒二世的这个大型雕塑的一个纪念仪式哈。那么我就问他说，哎，我说这个陈老师哈，陈维明先生，您为什么选择在六四这一天哈选择用落成中共病毒二世的这样的一个雕塑来纪念六四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六四已经过去33年了，但是这些冤魂在天安门倒在血泊当中的学生和市民，他们的冤还没得到昭雪。那么中国还处在红色恐怖之下。因为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吧，在89的时候，因为民主自由没有在中国胜利，所以他这个专制的延续吧，就造成了最近的这一两年来的那个病毒的传播。如果我们想当时，如果33周年，中国在学生的抗议活动当中，走向了开明的、开放的民主的一个制度的话呢，我想中国也不会发生现在这么大规模的瘟疫这个 COVID-19 什么奥密克戎，全世界范围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是作为雕塑家哈，陈维明先生他说为什么选择落成这样的中共病毒二世的雕塑来作为纪念六四的一部分哈。那为什么叫中共病毒二世？我就仔细的问了一下哈。首先，为什么是二世呢？他说之前在这个自由雕塑公园，他们就有塑成了一个中共病毒的一个雕塑哈，但是呢，被这个中共政府给破坏了烧毁了，所以他们又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哈。我听他讲是用了十几吨的这样的一个叫做螺纹钢啊，它是三万多吨的螺纹钢进行焊接，总共这个雕塑十几吨重，这样的一个钢铁雕塑哈，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钢铁雕塑。他说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说变成钢的就防止中共再来破坏哈。然后我也问他说，那为什么叫中共病毒呢？他这个雕塑名字就叫中共病毒哈。那我说为什么？因为很多我们在做节目当中有些听众朋友也跟我们沟通过哈，说觉得在海外叫中共病毒好像不太好啊，他说会不会给咱们华人感觉呀，这是会影响咱们华人在这个美国的形象啊，人家会不会对华人有歧视和偏见呢？那对于这个问题陈先生是怎么回答的呢？
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二个钢铁做的雕塑。那这样的话呢，共产党呢，他如果再来搞破坏，那就很难进行烧毁。这就记录了我们人类最大的一个近代史以来吧，最大的一场世纪灾难，是由中共在武汉首先泄露这个传播这个病毒呀，对 virus 啊，然后由于他们刻意的隐瞒，造成了全世界的感染，对吧？现在人数已经死了600多万人。 四亿人受到感染，是吧？这在历史上是很少很少有这种事情，而且在这个和平年代，在那么文明、科技那么发达的时候，种种这些呢，我们都认为是，共产党这种专制体制所造成的。因为像中国，你看李文亮，当他向社会和他的朋友发出这个危险的信号的时候，居然被当作造谣给抓起来，是吧？在西方国家，像这种医生啊，是吧？这种社会人士啊、记者呀、他们都会跟踪报道，把这个事件的真相告诉大家，引起大家的防范。但是中国当时还在办什么办家宴，是吧？在武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更大的感染，而且中国的飞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严重性，在中国这种飞机不飞，像北京啊，那个上海啊，他们当时大的城市天津啊都不飞的时候，但是去把那种国际航班吧，这一架一架的飞往欧洲啊、意大利啊、美国啊，所以说造成全世界的感染，这是故意刻意的。他们当时感到这个严重性，所以他们也不能让国外的人好过一些，而去把在趁这个时机，一方面他们在隐瞒说不会人传人，一方面在国外购买了大量的防护服装啊，防护的口罩呀，这种用品都把它买断了，啊，这就是他们刻意所造成的。
嗯，所以这个是陈为民先生讲，他觉得咱们今天全球承受这个 COVID-19 的苦难啊，是因为中共政府他的这种体制造成的，隐瞒疫情，所以他认为这是把它叫中共病毒的一个原因。但是会不会影响我们海外华人在这个国外的这种形象哈，会不会这样呢？陈为民先生说，他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他不这么看，为什么呢？
其实这一点呢，恰恰是一个错误。我们正好呢，把中国人民跟中国共产党进行剥离，而共产党他永远躲在中国人民的后面啊，把中国人民跟他捆绑在一起。如果你在说啊，中共什么什么不好啊，你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不好。实际上，只要我们在这边把指出这个是共产党所造成的错误，而不是中国人民造成的错误，是吧？是中国共产党在犯罪，而不是中国人民在犯罪。中国人民也是最大的受害者。像现在你说上海那个因为疫情清零啊，西安啊，在北京啊那些，都是中国人在首先深受其害，再是延伸到国外的人们深受其害。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厘清这个关系吧，就是说要我们要点出来中共所造成的。那恰恰在这一点上呢，共产党他是非常害怕的，就怕把人们把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呢，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分开了，所以呢，他会唆使一些粉红啊，一些那种无良知识分子呀，写一些文章误导人们啊，你 CCP 完了，你中共病毒就是中国病毒，中国病毒就是中国人民病毒，他就这样来。实际上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啊，特别是洋人啊，看到这个雕塑啊，就握着这问啊，谁是雕塑家啊，什么你们谁雕，他们一共说呢，这是雕塑啊，就是非常热情非常感慨的来跟我握手，感谢你们就勇敢的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病毒啊给揭露出来啊。所以说这其实在西方世界，因为如果我们华人不出来说话的话，那么确实人家虽然没有说是哦，大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老百姓是一样的啊，这个又是中国传来的，那么虽然他们不会说什么，但心里想啊，这是中国病毒，是吧？就中国人的病毒，是吧？他们会有这种想法。当我们起来表示我们跟中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时候，他们认识到这确实 所有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危害灾难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专制独裁政府啊，中国人民不但不是同谋，而且是受害者。
嗯，这个是雕塑家陈为民先生啊，他说为什么这个中共病毒的名字哈，其实如果我们海外华人能这么叫的话，反倒对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有帮助的，他的一个理解哈和原因。那么最后其实我也问他哈，其实他在做这个这些系列的哈，揭露共产暴政的这些雕塑作品的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断的受到中共的胁迫啊、骚扰啊，尤其最近哈，就是美国非常轰动的一个案子，就是抓捕了5名这个间谍嘛，都是中共的间谍，那其中就有一位潜伏在这个陈为民先生身边哈。那么后来因为看到这个美国政府的行动对于中共间谍的打击呢，又有潜伏在陈为民先生身边的中共间谍呢自动跳出来自首哈，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宽大处理。所以我就问他说，这么多年你说您坚持做这样的事情，受到这么多的威胁哈，有没有害怕过？为什么还能如此的坚持哈？尤其到现在六四已经33周年了，您依然协同着很多这个民运的伙伴们哈，依然还坚持做这样的事情呢？陈先生跟我讲了一段经历啊，他说几年前他当时在这个参加中共国家主义暴行展的时候哈，然后他们到了这个哈佛大学，刚好就遇到哈佛大学呢，他们在举办毕业典礼，然后在这个毕业典礼上哈，他就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哈，就回答了他为什么会不畏中共的这种胁迫，然后这么多年几十年来坚持去纪念六四，揭露讲述相关真相的一个原因。
那个家长看到民族女神像，眼睛都亮了，眼泪啊就啪啪啪流下来了。他说：“儿子啊，就说那么多年，居然还有人记得六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伤痛，是我们的追求理想啊。这几十年我都没告诉过你吧，但是这个东西一直在我们心头的记着。我还以为全世界都把他遗忘了，但是有人记得他，居然来到了你们的哈佛大学。这就是说人心不死，大家都记得这一份，而他就把这个东西，就我们这个一行人的情况，就告诉他的儿子，而且呢那个儿子也把这个这个帽子，方帽子啊，就是拿在手里，把这个鲜花呀就献在这个民族女神像的前面，这样就是一种教育。那么这些人当他们毕业以后，他们对政治，对中国的社会就会关心，这新一代的人他们就会薪火相传，把这些就是中国的那种不文明，那种黑暗独裁呢，他们就会就有可能就会去改变这种情况。在哈佛大学我是真正感受到这个意义的重大，我们可以唤起一些人内心的那种坚守，是吧？如果大家都不去点燃这个火种的话，这个火可能就永远在那个埋葬心里，是吧？它没有爆发出来。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的坚守，他们就会把他们埋在心底里的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啊，年轻时的那种热情啊，传给他们的下一代。所以我们这边这样的话，也是很多人会过来问这情况。现在我看到有些香港的少年青年也到我们这边来看这个作品啊，他们在讲香港话，也会谈论这些事情，那就是受到了教育。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坚守会带来曙光啊，会教育后人。那么，我想中国的民族运动呢，会早日实现。
嗯。以上就是我们对陈为民先生雕塑家的一个采访哈。那如果您也像这一位陈先生一样哈，有对于六四精神的这种坚守，想要把这个追求民主的希望和火种继续传播下去，那或者呢您不对于这段历史真相不是非常的了解，想要去了解更多的话呢您可以去继续哈关注有关于六四的这个系列活动和相关的真相和事实。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